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1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在美国大选中平静下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号。美国大选可以说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因为这是一场政协大战，关乎美国这个民主灯塔能否继续照亮全球，关乎大洋彼岸的中国未来的命运，以及所有热爱和平、自由和民主的生命。可以说，一个国家的选举能牵动整个世界格局变化的，也就只有美国了。它的重要性、象征性不言而喻。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初期我对美国大选没表现出特别的东西来，但是我知道川普是代表正义一方的，具体的做法还没悟到。直到明慧编辑部发布通知，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和师父心经文大选发表，我才明白这是师父宏大慈悲的又一次展现，这是一个大的天象变化，这是所有生命最珍贵的一次大选。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说，不正而复全淘汰。在这个天象变化下，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学的是正法，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干的是正事，我们是注师正法的法徒，我们应该为宇宙一切中正的因素负责。谁代表正义，我们就去支持他。至于说谁在台上，谁在台下，那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应偏离修炼这根主线。在这过程中，我自身的修炼也带来了几个方面不好的表现。针对大选滋生了求结果的心，有时看了事态的发展就在乎结果，如果自己预料的那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心里就会高兴，生出欢喜心来。要是交流同修并认可的分析时，就会生出显示心来。对方要是不同意呢，说不准还会生出妒忌心和争辩心来。总之，一段时间内，心总是在波动着。这和自己长期执着于自我有一定的关系，老好用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去理解大选的时局及变化。和同修交流时，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的观点摆了出来。比如在选大法官时，我在想，这是神出手了，提前布局，又上来一个保守派大法官，对川普有利。如果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比例是6:3，有保险。一个辩解了，起码还5:4呢，总不能两个都辩解了吧？结果辩了一大堆，2:7完败。过后还不想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心里替他们开脱。他们说不准是受迫于邪恶施加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到最后关键的时刻，说不定就能挺身而出，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呢。心还在那件事中执着着。现在身边又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副总统彭斯身上，我不再执着了。其实不管最后能不能是那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发现以前我被带动了，我也认为是那样了，那样了。一个人这样想，很多大法弟子都这样想，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漏，邪恶会利用的。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痛，就不多加赘述了。其实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不是修炼中的神。这件事这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而百之摇。神要做什么，如果都能被我们的人心猜到，那还叫神吗？神什么时候出手，怎么出手，神怎么布局，结局又是如何，又怎么能是肉眼凡胎的人所能预料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还有在自媒体上，我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看完这个看那个，心随着自媒体人的评论， 不自觉地就参与了进去。虽然没有互动，但是心里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想法。一来二去的，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同时也产生了看看人家又说什么了，又有什么新观点了，这新观点符不符合自己了等执着心，心随着浮动。有时觉得人家的观点不对，还有些看法。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讲，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的讲真相就是人。我想我这样下去不行，我得改变，我得归正。我们只要摆正基点，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把它保持下去，顺其自然地做就可以了。况且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呢。这个时期就是这样，事就是很多。本地几位同修被抄家绑架，还等着去营救，怎么样重新形成一个目前局面下的新整体？被迫害同修承担的项目谁去顶上？很多以前能联系的，现在不得不建立新的通道。学法小组的恢复，资料点的继续运作和资料的传接，毕业同修的交流照顾等等。而且自身还得学好法，发好正念，发自己的，发被迫害同修的，发大选的，发本地区的，有的还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有的还有家务事等。时间的安排上真的是很紧很紧，怎么能随意浪费呢？当我意识到并找到这些执着后，我去掉了头脑中那些不正确的观念和执着心，归正了自身修炼的行为。过后我再看那些东西时，心就很静。有时看就是浏览性的看，有时甚至不想看了，心态平稳了。大家知道民意不可欺，天意不可违。民意必须顺乎天意才能感动上苍，天象就会变化。到那时该啥样啥样，我们摆正修炼的基点，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就够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讲，兼修大法心不动，心不被带动才是我需要做的，才是一种美好的修炼状态。一点心得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下心来修内安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日。这两天心情不好，情绪很是低落，不知是对川普的失望，还是对民众的担忧，还是对自己信失信心的怀疑，总之心里堵得慌，一种99年720之后的迷茫弥漫着我。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早上看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似乎豁然，捋出一点思路跟大家共同探讨。在川普连任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又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了，这方面的教训对于大陆的同修来说教训太深刻了。当看到朱镕基同情法轮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身上，结果朱镕基被整下去了。当看到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结果习近平更加邪恶。现在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指望他连任解体中共，结果我们看到了无望。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就明确开示我们，整个三界的构成，创世的当初，都是为了最后这件事情。在人类这表现是一群好人在救度世人，带动社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在挽救这个世界，挽救人类。可是在宇宙中是正法，牵扯无量无际的众生，巨大的宇宙，无量的天体，那么和人类的这点利益啊、政治啊，那点小小的东西是不可比的。但是 大法弟子到常人中来做这件事情，只有靠大法来明辨是非，一入红尘就到了迷中了，所以谁也看不清真相，只能本着这部法来指导大家如何做。那么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大法弟子学好法的就不迷失方向，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复杂，表现的情况怎么千变万化，各种人心，各种人的想法，各种能牵动人执着的与诱惑，一切表象的东西都在干扰着修炼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遵照这部法去修，你就不会在这些假象中被迷惑。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的讲万里胜一，千里胜一，一千个胜一个啊，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所以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看来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摆正基点，不被迷惑，多救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编者注：我们讲真相，常人也讲真相，但我们的讲真相背后有法的力量，能正邪灭乱，真正把人救了。常人游行集会我们也可以做，但除了游行集会之外，我们还有发正念，这是法力更大的，常人想做也做不了的。在这末世乱象中，我们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正念，才能不被乱象所动，不被干扰。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大劫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我们的心胸再宽阔些，不仅仅只看到川普连任的结果，解体中共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宏观上看看大局，只为我们能在众生善恶的选择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而努力。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的法庭走过场，不要听之任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1日。目前邪恶对被绑架的大法弟子的迫害，大都走开庭这种形式。同修们一直以寄信、送真相资料、当面讲真相等方式救人和反迫害，但是总是感觉不能彻底解体迫害。最近我弟又有两起同修被非法庭审的案例，听完旁听者的讲述，我们几个人对邪恶利用法庭走过场搞迫害的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找到了一些认识及做法上的漏洞，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先说他们是怎么走过场的。旁听只准一个家属进去，旁听席上过去还有公安、国保等人坐二十几个，现在就一个家属。宣布开庭后，先是公诉人罗列起诉证据，然后是公诉人和律师问当事同修东西是不是他的，然后开始控和辩。公诉人提所谓法律和物证，辩护方针对公诉人的指证发表质证意见，比如程序违法、案件来源违法、迫害没有法律依据、书籍出版禁令废止、认定意见违法等。略多说深一点，审判长就敲锤子制止或威胁，这过程基本是完成一项控核辩，审判长说过就进行下一项控核辩。随着审判长的一个个过字，到最后个人陈述，双方签字，当事同修一般都不签字，律师签字， 这就算开完庭了。不长时间后，判决书下来了，大都是这样。以前开庭，双方还要各执一词说一说，辩一辩，公诉人被问得无言以对。现在是公诉人只管一条一条的罗列所谓罪名，对辩护律师的有力辩护，公诉人及审判长也少有反驳。审判长的反应就像木偶一样，敲锤子说过，而他们的证人从来没有出过庭，他们从来没有出示过危害结果证明，审判长也很少对律师的辩护和公诉人的说辞表态有效无效。我们也从来没有坚持在这方面的要求，这哪里是开庭？这明明白白是在完成他们上级交给的任务，不加掩饰地走过场。然而我们却陪着他们走过场，花着钱，陪着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想救他们，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有不足的地方。我悟道，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就真而言，我们讲真，不糊弄事。所以我们首先明确，法庭是讲法律的地方，这不是在家里唠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对公诉人的每一句话都得让他出示法律条文，有证人得让证人出庭，对公诉人的任何莫须有的指证我们都得认真核对，对公诉人的每一项乱打棍子我们都应该一揪到底，我们得让审判长发言，得问他，公诉人不出示法律条文，那这一条指证有效还是无效？不能由着审判长什么是非判断都不表态，更不能由着他说过就过。我们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也绝不配合他们完成任务、糊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我们真得好好思考思考，怎样在法庭上唱好主角。当我们较真的时候，我想法庭上角色就换位了。我们方方面面把握住心性和基点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也许迫害就会解体。我觉得我们不能老处于被挨打的角色，我们得向内找，特别是修炼如此神圣严肃的事，我们却老是在自己修炼有罪没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上变来变去的，这不把我们自己摆低了吗？把自己摆低了能救他们吗？我们思想中只有他们被操控着犯罪，他们在无知中毁灭自己，我们要制止他们犯罪，能救就救，救不了也不能任其犯罪。我们也不准他们开完庭后私下定罪迫害，每一个迫害案例基本都是开庭走个形式，私下里商量怎么定罪，这一块也是需要我们突破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用正念看问题中早就告诉过我们，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邪恶就是这么张狂和无法无天。但是既然邪恶非要冠冕堂皇的开庭，那我们大法弟子就担当起驱邪扶正、匡扶正义的角色，在法庭上当好主角，运用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和能力，解体这种暗箱操作走过场。公益论坛确实很好，能让我们尽快突破法律盲点，但是我们不能又因此产生依赖，落入常人中，被三界低层的理所束缚。遇到问题向内找，解体迫害的是大法，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能迷失。最后用师父的话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 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养成不用脑的习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在我接触的一些同修，尤其老年同修中，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比较普遍，但同修们交流的不多，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希望有这类问题的同修引起重视。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同修不愿意动脑思考，不愿用脑分析问题，这对于修炼人向内找证悟法理就很不利。个人觉得其原因有三。一，有人出生以来已经养成了不愿意动脑、不用脑的习惯。在这方面，一个是与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比如说没太上过学，或是学历低，后来从事的工作也都不是需要脑力劳动等等，就养成不愿用脑的习惯。再一个是邪党有意的教育，把人都变成愚民，把人本应该思考的很多领域都边缘化，或是定为禁忌话题，比如修炼文化、神传文化、政治呀、人权呀，还有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常识等等，一切对邪党统治不利的都封杀掉，让人习惯把一切本应该自己操心或参与的事都交给邪党管控。养成这样的习惯，修炼中的事也容易依赖等靠，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分析、学九评、向内找、正本清源，才能有效地破除。二，不愿意吃脑力劳动的苦，有畏难心理。一些同修长期习惯于不动脑，一旦要求他动脑筋想问题，或是背法用脑，他就会有畏难情绪，不想吃这方面的苦。尤其是老年同修，总是以岁数大了，脑瓜不够用了为借口。其实这是人的观念和惰性造成的。老同修往往学法、练功、救人上都很积极，也就是吃肉体上的苦的能力很强，在这些方面从不懒惰。但是需要他们思考分析问题，向内查找自身不足时，就不太重视，影响了自身的提高。三，觉得动脑思考不重要。有的老年同修觉得动脑思考这一点好像不重要，只要努力学法，按照法中要求的去做就行了。其实这里也有个误区，这只是注重了三件事的表面形式，不是修炼的全部，没有注重法的内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理解在向内找这个关键问题上，就很需要我们不断的思考、分析与查找不足，那动脑筋就是非常必要了。当然这里不是说让同修在法中一个字一个字去抠，那就走另一个极端了，是说最起码我们要有想知道更高层法理或者大法能点给我们不足的主观愿望，得往这个方向去想去悟，连愿望都没有，就是走另一个极端了。由于长期不愿思考，还会造成念力不强、不集中，大脑经常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成主意识不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不愿动脑、不愿分析，没有自己的主念，大脑经常处于一盘散沙，思想中来个信息时，也就随着去想、去做，也不去分辨是不是自己想的，不能明明白白地修炼自己主意识，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有同修平时学法、练功、救人都很积极，当被邪恶绑架时，在高压恐惧下表现得不知所措，轻易就配合了邪恶，做了不该做的事，过后也没有去认真反思。当然这里面有怕心的原因，同时也反映出同修的法理不清，从法理上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多么不应该。
我想这里也有平时不思考不去悟的原因。另外，作为长期不愿动脑的同修，在学九评、了解邪党、破除党文化、了解正统的神传文化、重塑正统的做人理念上，都需要用脑，这些方面也是修炼人要归正的。个人一点粗浅的认识不是很全面，不对的地方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长出了一个新脚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9年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大脚趾肿了，还长了个小白点，小白点弄开后里面有脓，由孩子隔天帮我把脓清理出去，这样也没有影响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都在做三件事，有人心就去掉，什么也不想。2019年11月的一天，我在大吉讲真相时，突然腿不能动了，哆哆嗦嗦的走不了路了。好心的世人看到后，给我的孩子打了电话，孩子打的把我接回家。这个时候，脚趾上的脓包已经由小白点演化成溃烂，且漏到了骨头。孩子们要送我去医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去了医院。11月7日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糖尿病并发症，需要手术切除脚趾头。切除两个脚趾头后，脚心又溃烂流脓，又需要截去小腿。我没有答应，在医院里一天比一天重，最后送重症监护室。在监护室，医生说肺三分之二衰竭，叫家人准备后事，并且叫老家的人都来看了最后一眼。在重症室里，同修们也来告诉我，求师父救我，全盘否定旧势力，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待了八天，这八天不睡觉，全身都固定到床上，唯有思想和嘴在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了我，生命指标又平稳了。出了重症监护室，我只想回家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可是医生不让我出院，医生说必须指标都正常才能够回家养着，要回家必须做检查。说明一下，这个时候脚底下烂了一个大洞，胃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血糖也高，血压也高。检查时我就想，我的胃是好的，检查结果就真没有毛病。测血糖血压时，我就想我的血糖血压是正常的，结果都正常。就这样，我带着脚底下的大洞，胃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于2019年12月17日回家了。刚回到家时还是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我就想师父没有叫我不吃饭，那我就吃，吐了就再吃。这是回家的第一天，第二天就不怎么吐了，第三天就正常了。同修们在一起学法发正念，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过很多神奇事。发正念时，小喇叭自动切换到发正念的音乐，同修睁着眼看到当时共有五个发正念的同修，就像五尊佛的形象等。回家后饭能吃了，并且脚底下的大洞一天一个变化，长得很快很好， 医生都觉得神奇，也给医生讲过大法真相。孩子大约每两天给医生发个照片，让他看一看我的脚底恢复的情况。医生看恢复得很快，也就是脚底大动，新肉长得很快，就说过了年来医院植皮。其实出院时医生说回家待不了三天就得回来，还说等身体恢复恢复，或者过了年做截肢手术。结果肉长上来后，皮也一块跟着长，医学上无法解释。整个过程不管家人说什么，医生说什么，身体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怎么动心。近期在梦中点悟，让写出来证实大法。其实我也应该写出来证实大法。由同修代笔到写稿时，2020年10月7日，从出院时脚底大动，医生说需要截肢，到没吃任何药在家里，历经正好近一年的时间，长出了一个新脚底。这个过程中也向内找，同修们也一起学法，法正念，切磋，向内找。最后意识到，主要是另外空间的干扰，经常听到一些声音，无法分清是师父点化，还是其他生命干扰，很多时候都误认为是师父点悟，结果脚就是里钻了空子。认识到后，再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就不再随便认为是师父的点悟了。感恩师尊给弟子第二次生命，弟子无以回报，唯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在以后的修炼路上精进，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教六文章，走在回家的路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0日。我和丈夫是1995年得法的，720后，丈夫被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致死，我被关在黑牢4年半。从监狱里出来后，修炼太难了，既不学法了，也不练功了，心想，以后做个好人就行了。可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同修来帮助我。2005年，妹妹同修来我家时，拿来了两包白蜡，劝我说，赶快回来吧，这么好的大法你不学了，多可惜。不久又有别的同修给我送来了明慧周刊让我看，之后每期都送。大法弟子的教六文章帮助了我，唤醒了我，同修们对师对法的坚不可摧的信念震撼了我，我落泪了，心想自己也太差劲儿了，这不是给师父正法扯后腿吗？师父为救众生，也为了救我，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我却脱离了大法，对不起师父呀。这是我才悟到，妹妹送我两包白蜡，原来是师父点悟我，别落下呀。我下决心重新修炼。2006年开始，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真怕落下呀。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每天晚上学法两三讲，白天有时间就学国外讲法，早晨练功一天不落，有时起来晚了白天补上。学法练功是每天必修之课，所以我一直坚持着，不敢懈怠。大法弟子应该做好三件事，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很快融入注视正法的洪流中，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开始是用手机讲真相，用语音方式，后来悟到应该直接和对方讲。打电话前，我首先调整心态，告诉自己要平和，要有信心，要有善心，还要有耐心，用心讲真相才能救人。没想到 第一次用电话一对一和对方讲，就劝退了六个人，其中三个是党员。当时还没啥准备，就顺口用顺子给他们起化名叫。六个人的名字是万顺、千顺、百顺、十顺、宝顺、来顺。他们听后都很高兴，后来还用福字起化名。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万岁。讲真相时很少有骂我的，但有要举报我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用善心化解对方由于受邪党毒害而对大法产生的仇恨。一次给一女孩打电话劝三退，讲完后她说，我都给你录音了，我要举报你。我没有害怕，也没有怨恨，只觉得她好可怜，受邪党谎言的欺骗，善恶不分。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你可别干傻事，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啊，那可是在干大坏事，要遭报应的。迫害修佛的人罪可大呀，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人都是好人，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是为你好啊，你可别无知地干这种害自己的事。他静下来了，悄悄地把手机关了。除了打电话救人，我也发真相资料。一开始发真相时不敢往楼上送，就从三楼发到一楼，还吓得够呛。过后反思自己，这么重的怕心能救得了人吗？于是就多学法，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一定要让自己去掉这个怕心。后来就敢从最高层往下发了，边发资料边发正念，告诉众生，师父让我救你们来了，你们一定要认真看呢。以后送真相资料能做到没有怕心且坦坦荡荡了，特别是疫情期间更感到救人时间的紧迫。多年来一直不敢在自己居住的楼里发，这次马上在楼内发了两遍。我包里总是装着真相资料，有机会就随时发。2011年我家也建立了一个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整体配合同修需要的资料我尽量满足。从单章到各种真相内容的明慧周报，同修之间交流的明慧周刊，以及年历、九瓶共产党，还有真相粘贴、真相币等，应有尽有。做资料用的耗材一般都是我自己去买，尽量不麻烦别的同修。我一般一次背五六包纸，也有几十斤重，有时坐公交车，有时步行。我虽已65岁了，但浑身是劲儿，上楼也不觉得累，吃饭也很简单，有时忙了就随便吃点凉饭剩菜，凉地瓜拿起来就吃，身体什么毛病也不犯。我老妈看在眼里，时常说，我大姑娘真是个铁人呢。是呀，我已有个不坏的身体了，是法轮大法的超常，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用人类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十年来我都是一兜子一兜子往家背纸，算起来有百十多箱，一箱有八包纸。我家里从不多存耗材，用多少买多少，不显眼就安全，只不过是麻烦点呗，多吃点苦还是好事嘛。我稳步地走在注视正法的修炼路上，做着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在疫情期间需要真相资料的同修很多，开口就是几百份，我都给以满足，不耽误同修救人。别的封闭小区进出都得有出入证，检查人员还得负责登记，我住的小区没有人把守，还和原来一样划一下卡就可以进出，与我联系的同修正常往来，没有耽误我们做正事，这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呀。有的同修说愿意从我家拿资料，原因是我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有安全感， 是呀，十几年都不用电话了。记得刚从黑窝回来，我家的电话就被监听了。我想不能让邪恶钻空子，我果断地把电话撤掉了，不要这个窃听器。我跟亲戚们和孩子说明后，他们都很理解我，支持我。我现在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视，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孩子亲戚们有什么事一点也没有耽误。来我家的同学都说我家特别清静，一发正念就能静下来。多学法，多救人，修去各种执着心，各种欲望，走好走正最后所剩不多的路，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